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一位姐妹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戏剧化的 经历啊。她的题目是“静静等着被骗”。哎呦，当我看到她这个见证题目的时候，我也非常好奇，这是什么意思？“静静等着被骗”，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陈真姐妹，陈真你好，
王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好。那你这里说静静等着被骗，因为我读了你的见证，我觉得基本上是你知道你先生会被骗，可是呢你就忍住哈，因为你跟他说了，他都不听，所以你只好静静等着他被骗。那其实，因为你们是一体的，所以就是你们一起被骗啊。那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戏剧化，但是里面也充满一个妻子的智慧，所以我就请陈真跟我们分享。
好，我的先生长期有赌博的习惯，除了赌博，他也非常沉迷电玩游戏。2年前，我发现先生用手机在赌博，我非常生气。后来偷偷的把先生的手机藏起来，心想只要他没有手机，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赌博。先生拿着手机对我而言，就像拿着炸弹。随时都会引爆家庭问题，而我都是第一个被炸到的人。我的心里非常的恐惧、害怕这种感觉。后来先生发现他的手机又被我没收时，他非常的愤怒，我们发生很大的冲突。后来我痛定思痛，在小组共读改变带来医治之后，我决定要改变自己。
好，那我在这边就说一下哈，像陈真家里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今天在台湾或者不同的地区的社会里面，其实真的是透过手机就可以赌博，甚至打电玩也可能遇到诈骗，或者有的时候是妈妈看到小孩玩手机，那如果过去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前科哈，都会很紧张、很害怕。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样让我不担心？怎么样预防他再去赌，他再去被诈骗？就是没收他的手机。可是没有用，对不对，陈真？
是的，没有用，
不但没有用，反而怎么样？
会起很大的冲突。他会
是。
觉得我在掌控他，他会觉得他就像小孩被我管着，他会觉得他不像个男人。
所以你越想约束他，他就越生气，而且他也会更想赌，会不会？
会赌
他
更
没有
大。
因，对，赌更大，糟糕！他不但没有收敛一点，反而因为我们一直限制他，一直想要拉住他，效果是更不好，反作用。后来你在妇女小组里面跟姐妹们一起读，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那你决定要改变自己。好，你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去年11月的某个星期日，全家人开心地吃完晚餐后，先生主动开口说要出去买宵夜给我们吃。出去很久都没有回来，我打电话催促，问他怎么去那么久呢？回来后，我吃食物，发现东西都是冰的，我就问先生怎么是冰的呢？先生回我。因为现场很多人啊，后面又去买其他的东西，加上天气又冷，所以就冰了。当下听了觉得怪怪的。过没多久，先生跟我承认，好啦，跟你说啦，我刚刚出去是去公司找同事，跟同事借银行的本子。先生说，我不是有在玩游戏吗？有人愿意出1万元跟我买我的账号跟游戏，后来对方说 一定要我本人的账号才可以汇款。这件事先生压根就不想要给我知道，但是因为他所有的银行的本子都在我这里，才不得已开口跟我说这件事。先生坐在我的旁边，一直催促着我说：快点拿出本子来，他非常的着急要去汇款。我当下很不愿意的拿出来，我一直一直跟先生说，那个是骗人的，请不要相信，不要被骗。先生跟我说，不是，他们不是骗人的，我们都是游戏玩家，你要相信我，听我的就对了。当下我非常的挣扎，心里明明知道那个是一场骗局，但我又没有办法去拦阻先生，也明白不可以再用藏手机的方式来阻挡他。先生完全停不下来，我就陪着先生去 Seven。 在去的路途中，我忍不住的提醒先生，那个是骗人的。先生又说，你要相信我。到 Seven 后，我安静的坐在椅子上，等候先生被骗。这个真的很难，跟我以前的做法完全不同。我只能在心里呼求主耶稣。对方要求先生汇10,100元进去，等先生汇款后，先生可以领到20,000元。先生的钱不够，还跟我借了5,000元，并强调跟我说，马上马上马上就可以还给你了。先生就汇了10,100元给对方，对方后面跟先生说，我要的金额是10,010元，你给错金额了，要重新再汇款给我，这次的金额要汇40,010元。这时先生才醒悟过来，他被骗了。从 Seven 回家的路上，先生说，我50多岁了，还那么不成熟被骗。我就说，你是每天都被骗啦，我的意思是每天都在赌博，也算是被骗。隔天他去上班，再次跟同事确认，才完全相信自己被骗。这件事就在公司传开，先生下班回家跟我说，他的同事好几位都在旁边嘲笑挖苦他，有一位同事对他说，你怎么会犯下这样无知低级的错误呢？过了一会，又有一位同事对他说，你那10,000块拿来给我们吃喝，不香吗？我们还会感谢你，叫你一声大哥呢。到了下午，又一位同事故意的走在先生的旁边说，我为什么玩了那么久游戏，都不会被骗呢？不像某人那么笨。还有一位直接问先生，你的神呢？为什么没有保护你？是你没去找他吗？你远离你的神吗？才会遇到这样的事。先生说，远离神这句话深深的打到他的心里，他知道自己远离神了。以上这些话也都是我心里想要骂先生的台词哦。我忍住没说，没想到上帝透过这些人来帮我念先生，不用我动口，为我出气。后来先生说，他真的很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我心想，要痛哭的人应该是我吧。先生回想那天，我一直跟他说，那是骗人的，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先生拒绝听劝，也发现自己的心是那么的刚硬，还要求我借他5,000元。先生知道那是我的生活费，还有买菜的钱。回想在 Seven， 我安静坐在椅子上，等待他犯错。以前的我一定会把他的手机抢走，打架。这次我没有一句责备的言语，也没有一句挑衅的话。因为我的这些反应，先生跟我说，让他感受到他是被无条件的接纳，这是让他事后 清醒回转的关键。
真好。对，陈真，你刚才说过去你一定会把他的手机抢走，跟他打架，可是这次你一句责备的言语都没有，也没有讲挑衅的话，而且你这样的反应，就是这一次不同的反应，反而让先生感受到他是无条件的被接纳，这是让他事后能够醒悟回转的关键，就是陈真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啊，可是却带来先生的反省。好，这个故事啊，我们要再更多的来分析，来做一些回应，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请听众朋友等一下一定要回来听后面。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陈真姐妹，然后她的见证的题目是“静静等着被骗”。哇，实在是很精彩的一个经历啊！先生就真的如太太所预期的、所担心的，你是被骗呢？但是就是真的被骗。可是，在被骗之前，先生，我们怎么劝他，他都听不进去啊，而且还是向太太又多借了5000块啊，然后所以他一共损失了是1万多。但是先生，哎，开始可以自我反省了。陈真，你刚才有提到说你们在小组里读那本《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哈，你说给你很多的指引和启发，以至于你可以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先生被骗，是什么样的观念带来你的改变？
改变带来医治书上有说一句话：“神给人自由，即使人选择了恶，我们也必须允许他有自由选择。这是唯一他可能自由选择神的路的方法。”小组共读《改变带来医治》，教导我把健康的界限拉出来，让我明白先生是个体。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做法，即便他的想法、做法跟我是不同的，我都要学习尊重先生的决定，允许先生犯错，让他对自己的错误负责。感谢神设立小组，让我的生命有改变和成长。
是，陈真，请问你参加妇女小组多久啦？
7年半了。
7年半，哇，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你说因为先生有赌博的习惯，想问一下先生，我这样看他也是基督徒是吗？
是的，
所以他虽然信主了，但是在生活里面还是有一些我们说叫罪的捆绑啊，其实有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并不好，可是也是蛮多基督徒，其实在生活不同的层面，也可能都有一些罪的捆绑。那我们身为妻子的，真的，我们就是要按照圣经对妻子的教导，来与先生同住，与先生相处。然后成为真正帮助先生的那个智慧妇人。所以我要请陈真跟我们说明一下哈，刚才你读了《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的那一句话，说神给人自由，即使人选择了恶，我们也必须允许他有自由能够选择，这是唯一他能够自由选择神的路的方法。你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好的，感谢神给人选择的主权，可以自己选择，就可以认识自己。上帝给我们自由，也给我们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们去掌控别人，影响对方真实的决定， 他就没有办法成长，也无法做自己。虽然先生选择不听劝，但这些事发生是神允许的，看起来是不好的事，但是它会使人成长，认识自己，学习改变。
是，所以意思就是，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其实这个对上帝来说也是冒一个很大的险，因为如果人选择背叛他，人选择犯罪，人选择违背神，去做伤害自己的事，那神怎么办？你知道吗？上帝必须给我们这样的空间，让我们自由选择，所以他没有把我们都造成像个机器人一样，我们说人工智慧啊，然后来设定啊，我们什么时候都要100%顺服他。因为如果是出于勉强，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顺服，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顺服，必须是我们甘心乐意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上帝愿意冒这样的险。直到我们进入婚姻，其实也是在冒这样的险呢，就是我们愿意尊重对方，我们愿意信任对方，那他需要时间成长，他需要经过一些跌跌撞撞来学习功课，那我们就要给他那个空间哈。好，那我还要问陈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是错的，还要让他去犯错，然后被骗呢？
好，当时我心里很着急，一直呼叫耶稣救先生，求神出面阻止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不希望先生被骗，在过程中，我恳求温柔提醒过先生好几次，别被骗，看先生一定要去做，完全停不下来。我就提醒自己，若是神所允许，我要顺服。先把健康的界限画出来，我要接受先生跟我有不同的想法跟做法，我要尊重先生，即便是不对的，我都要用接纳的方式放手，给先生有错误的机会。
是，我觉得这个好不容易啊，我觉得一个妻子在这个时候，这真的叫舍己耶，就是因为先生被骗，其实代表什么？也是我的钱被骗哦，还有我们真的不忍心看到对方一直在这样的一种迷思里面，认为他可以一步登天啊，就是不是用真实的本事或者劳力赚钱，而是用这种不法的手段方式，其实最后是自己吃亏，自己上当。但是一个妻子真的需要忍耐。我们说了我们该说的，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我们就交托给主。最后是让先生，甚至有的时候是孩子哦，从错误中去学习，让上帝亲自教导他们。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能说哦，我们当然可以说。而且之前陈真也做了，就是把什么存款簿啊、什么印章啊、身份证啊，什么都收起来，都没收了，但是并没有改变对方的心诶。对方的心要怎么改变？那真的是需要出于他的自由意志。好，所以我再请陈真简单的说一下，你不让你先生做选择，会有什么可能的结果？这个也是你过去用的方式，对不对？那过去就是我们不让他去赌，我们把他的什么东西都收起来，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我们的关系破裂，先生也会生气我，气我妨碍他，不相信他的决定，先生也会埋怨我，让他失去赚钱的机会。过去我用的方式是动手修理先生，说难听的话羞辱先生，心里常常藐视轻看先生的行为，害怕先生赌博输钱。会无预警的偷偷的把先生的手机藏起来，想要控制对方的行为，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来处理。
是， 我们认为对的方式，结果带来的是关系的破裂，对方生我的气，还怪罪我，怪我不信任他，他今天没有钱都是我害的哈，都是我让他失去赚钱的机会，所以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那你现在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你怎么改善你们的关系？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的方法，把健康的界限画出来，提醒自己什么是自己的事，什么是先生的事，什么是上帝的事，如何改善我们的关系，多多说赞美肯定的话语。我现在每天都会说：“老公，你好棒，你好香哦，看到你就甜甜的，你真的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很喜欢你，我是最幸福的女人。这种话常说，说了就习惯。哪天不小心骂人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的口不对了。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开始学习做，真的很不习惯，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在小组，组长常常示范教学给我们看，鼓励我们回家做。下个礼拜回小组要交作业哦，而且我们会一起分享。
好，所以参加小组好重要啊，我们被提醒，然后都还可以对讲练习哈。如果先生
是
这样，
的。
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啊？最后我就请陈真分享一下，如果有一个太太，她很希望她的先生一些观念或者坏习惯能够改变，你会给这位太太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我们要先把跟先生的关系处理好。当我们有好的关系，提供意见给先生时，会比较容易接受。我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改变别人。改变先生是神的事。我可以常常为先生祷告，学习接纳先生的坏习惯。
是，所以我想陈真在这里啊，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弄清楚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先生的事，什么是上帝的事。那我的事呢？我就是学习敬重、仰慕、赞美先生，你好棒哦，你好香哦，我好幸福哦。先生做的对、做的好的事，我们去鼓励、赞美他，可不可以提醒？当然可以提醒，可是提醒完。我们就要尊重，我们真的就要愿意等候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时间表，等候神改变对方，也是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什么是我的事？我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什么是先生的事？就是他要用自由意志去选择顺服真理，顺服神。那什么是神的事？神的事。就是去柔软他的心，让他有悔改、有反省这样的一个意念，圣灵也会在他的心里。当他心里柔软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他。所以，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其余的就交托给神。我们信任神吧，我们就不需要觉得我要再怎么做来改变、来扭转他。你知道，如果是这样，真的觉得好累哦。好，那但是陈真好棒，就是忍耐啊，就是坐在 Seven 里面看着先生被骗，可是这一次先生真的有反省，真的有觉悟，真的有后悔。好，谢谢陈真的分享。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要回答两个提问哈。第一题啊，一位姐妹她说，我的婚姻出了状况，先生外遇4年多，最近2度提出离婚，逼我要协议离婚，我不同意。她说，那就交给律师吧，她搞出走。可是目前，行李还没有拿走，孩子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以后的路会是怎样，所以我来求助。我是坚信上帝的。好，所以秀敏，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觉得这位姐妹她主动的来求助，她说我是坚信上帝，所以她是不愿意离婚的啊。但是我想因为现在先生把这个就交给律师了，搞出走，可是行李还没有拿走，就是人可能不是按平常的时间回来，但是行李还没有全拿走，姐妹可能也还没有接到法院的通知，但是我想她已经感受到这个风雨欲来的这样的一种危机感啊，所以她来求助。但是我觉得她最棒的是，她说我坚信上帝。那所以来秀敏，我们来鼓励她。
是，我也很感动。我想是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况下面，就是遇到婚姻的风暴。对，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到这个姐妹说坚信上帝，而且不同意离婚，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很被感动，也很敬佩，觉得很不容易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在婚姻风暴里面要拯救婚姻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离婚，你要第一步就是不离婚。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坚定的基本的一个道路，这样子就是先清楚这个真理跟方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下一步要一步一步怎么走，这样。那我想在这里就是鼓励姐妹，既然你坚信上帝，那我们就来靠主。我知道这一条路并不容易，但是有主，我们就凡事都可以，都能做到。然后我想就是学习接纳先生要搬走、要离婚、要提出告诉这样的一个行动哈。但是我们不答应，不受威胁，不答应，不同意。我觉得就是来信靠主，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挽回罪人，而不是用离婚来解决问题，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要清楚那个真理的方向，就是神不喜悦离婚。所以我们来信靠主，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不认同罪，但是爱罪人。所以就是接纳先生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然后靠主喜乐。我也真的是鼓励姐妹参加小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会很辛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需要同伴来一起扶持，所以参加小组这也是一个鼓励跟方向这样子。然后继续爱先生，接纳先生，我觉得这个时候表现爱先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也可能是就是我们的爱的一些表现是不被看重的，可能先生根本不屑一顾的哈，但是是最宝贵的，是最重要的。我都常鼓励姐妹，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所表达对先生的爱，可能先生都不看重、不珍惜，甚至于是唾弃，但是在耶稣那边都被收集起来，会觉得耶稣看为美，耶稣看为宝贵，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姐妹的孩子多大，我觉得没有让孩子，就是孩子不知情，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让父母亲自己去承担他们之间的问题，不要让孩子卷进来也是好的，是很不容易的。
是，刚才秀敏说，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已经提出来要离婚，他也走人了啊。你说搞出走，虽然行李还没有完全拿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通常我们做什么，我们说什么，得到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可能他就是很冷漠不理你，或者他 反过头来甚至骂你说你不要再这样了，你越对我好我越觉得恶心，你越说什么爱我我会越恨你啊，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有的没的了啊。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不是我该怎么做，而是我要怎么样保守我的心是稳定的，让我可以去承受对方对我的攻击，或者他对我的唾弃，或者他因为自己犯罪，所以他做的一些或者说的一些非常违背良心的话啊。很多男人这时候就说，我早就不爱你了，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你不知道你多让人讨厌吗？你不知道外女多可爱吗？好，类似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这些男人都说得出口，所以我们需要让自己在主里面是稳定的，是健康的，是强壮的。我们也要知道说他真的是生病了，或者是我们以前说他是在重度昏迷中，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我就讲一下最近过年的这个假期，我跟一些很久没有见面的姐妹有机会在一起吃饭，我真的大大的被鼓励。那我就见到一位姐妹，她的样子我真的想不起来她是谁啊，只觉得似曾相识。但是她就跟我说，8年前是我跟我先生一起帮助他们夫妻复合的，我们还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面签字哈，我就才想起来，是你们哈。可是我记得当时他们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艰困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先生外遇，而且对方怀孕了，就是小三怀孕，后来那个孩子也生下来，原配呢就是我们这位姐妹，她自己也生了几个小孩，可是当时实在是气不过啊，然后就是有离婚。离婚了以后，这位姐妹后来明白真理，好像是后来信主了，就愿意挽回婚姻。你知道对方已经跟外女有小孩，而且婚都离了耶，你说这个还有什么盼望吗？可是这位姐妹怎么这么宝贵，她就是努力去挽回丈夫。那她就发现其实她先生也非常彷徨，因为舍弃了原来一个好好的家庭，然后去跟另外一个人要怎么样，结果这个姐妹就是用所有她有的力气就是去挽回丈夫，就是说我愿意跟你一起来面对你外面有这个孩子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头来过。长话短说，最后这位姐妹真是信靠神，然后是外女的妈妈反对那个外女跟她先生结婚，最后还让这个男的写下切结书说你就付我们一笔钱来做赔偿，可是从此你不要再来干涉我的女儿跟那个孩子的生活，写切结书，然后就是用一笔钱解决。我觉得真的是上帝开路，那他也愿意悔改回到原配身边，他们就复婚了。那这个姐妹我最近遇到她，她说这是8年前的事，我说现在先生也受洗，他们一家幸福美满，你看到这个姐妹她就是幸福美满的样子。所以我说都是有路可走的，就像刚才秀敏说不要放弃，我们不要签字离婚，我们做对的事来挽回这个本来就是神所设立的人不可分开的婚姻啊。所以姐妹 take heart， 我的意思是不要气馁，不要放弃，不要沮丧，有路可走的啊。那秀敏说的说加入一个小组， 学员妇女小组，你可以填表单申请，或者是教会有妇女小组鼓励你走在挽回婚姻的路上的这样的团体，你就去参加，然后自己心里依靠主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一位妈妈，她写信进来，她说我的女儿已经成年，工作上常遇到问题就离职，无法融入社会，我很担心忧虑她的未来，不知道能做什么。哇，我看到这一个提问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可以感受这位母亲的心。你的成年的孩子好像没有办法长期的做一份工作，无法融入社会，妈妈很担忧女儿的未来。在秀敏回应之前，我来读一位姐妹她写的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位姐妹呢，她的儿子跟刚才这位提问的妈妈的女儿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儿子也是可能现在30岁都还不到哈，就是但是在找工作的过程里面非常多的挫折。我来读一下这位妈妈她写的。她说，刚开始我儿子在找工作时，我有很多意见，我认为我很了解他，我想帮他，然后会在他要应征面试之前强势的告诉他哪一个合适，哪一个不好，不要去应征。过去的经验中，他常常是一个月或者甚至一个礼拜他就会放弃他的工作。两三年下来，我觉得不论他工作或不工作时，我都有很大的压力跟焦虑。但是我发现我也不能改变他，因为他很坚持自己的决定。这样紧绷的关系和氛围甚至影响了全家人。我好需要帮助，常常在小组里面提到的时候，我是被安慰和鼓励的，让我再一次充满盼望。因为从神的眼光去看我的儿子，那真的就不一样了。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就看到我的孩子是上帝给我宝贵的礼物，是上帝赏赐给我的。所以在孩子一连串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他的优点，他是愿意去尝试不放弃。我很感恩，我也看见了他在一次次的挫败当中还愿意再去面对的勇气。我最大的感恩是我心中得到了很大的平安和信心。我的学习是神造他，爱他，也会引领他的一生。我能常常为他祷告，持续的爱他，关心支持他。我也非常感谢小组里单纯专一倚靠神的姐妹们的陪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妈妈她也遇到类似的这个困境，就是小孩子工作不稳定，甚至在家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要多。原来他有的是那个很深的焦虑。他说不管孩子去上班他也焦虑，不去上班他更焦虑。可是他从神的话语得到了帮助，他的心就有了平安。那还有他从小组里面跟姐妹的团契相聚，跟姐妹们的交通沟通里面他得到了鼓励。所以一个是他与神的关系帮助他改变眼光，一个是他在一群他说专一倚靠神的姐妹们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他得到坚固，他得到鼓励。好，那我也请秀敏回应一下。
是好棒哦，好棒的见证。对，我觉得父母亲真的是担忧孩子的未来也好，一切 真的是天性这样子，好像叫我们不担忧是很难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说那个担忧不能真正帮助孩子，只会让孩子觉得不被信任，然后不被接纳这样子，会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让父母担心。我刚听那个见证的姐妹做得很好，就是我们真的是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掌控环境，不能掌控孩子。所以先来改变自己里面被神的平安充满。其实那个平安的意思，我觉得就是他相信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自己的，相信神会带领孩子的一生。那即便现在看起来孩子好像很不稳定，工作好像看起来像提问的这个姐妹好像遇到问题就离职，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焦虑，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负面。可是当我们里面的心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看到，眼光就不一样，我们就容易看到正面的。就像这个见证的姐妹，她从负面的眼光改变正面的眼光，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好的部分。可是之前焦虑的时候，她只看到这个孩子的问题，所以真的是父母先需要来改变，先需要来信靠主，把忧虑卸给神，然后选择相信孩子有能力去面对他的环境和挫折。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鼓励、信任、接纳，不指控，不把忧虑传给孩子，就是我很担心你，你知不知道你要改变来解决我的焦虑。所以我觉得那个责任划分很重要，什么是孩子的责任，什么是妈妈的责任。妈妈的责任就是靠主喜乐，为孩子祷告，接纳孩子，肯定孩子，我觉得就是做到这。其他的他要遇到困难离职，我觉得几次下来他可能就知道这样不行了，他要改变，他要成长等等的，他有他的路要走，那然后有些是上帝的事，我们不要去担这样子。那我觉得，对，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信靠主，改变自己，那个才是真正帮助孩子、影响孩子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关心，我们可以关心孩子。然后，如果孩子愿意跟你分享他的问题什么，我们可以倾听，可以给他一些意见，但是真的就是尊重他，有能力去解决，相信他，就是给他鼓励和支持，肯定。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讲的是工作啊，我觉得当我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跟我儿子，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孩子里面有一些没有达到你认为他的期望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回到自己的里面，尊重他还在一个过程，就像我们自己还在一个过程一样，这样子是。
是，所以其实秀敏，我也从这位妈妈对她孩子的描述里面看到，这个孩子是有优点的，是可以去赞美肯定的。这位妈妈的这个女儿，第一个，她没有在外面乱交男朋友，跟那个不好的朋友吸毒啊、鬼混呐、啊，至少她都是在家里，你
是，
看得到啊。
或者他没有不工作啊，他只是这个工作遇到困难就离职，可是他没有说我就不工作了这样子，就是他还是在工作的里面的。
所以我鼓励这位妈妈，你也去肯定你的女儿，说：“哎呦，乖女儿，你真的谢谢你，没有让我很操心，你都很乖，都会在家里啊，你没有去犯法，你没有在外面乱搞，乱交男朋友，跟男孩子同居啊，或者怎么样。”哎呀，你让妈妈很放心，然后你在家里还可以帮我忙，真的谢谢你。我觉得你的孩子好需要被赞美、被肯定，知道他还有优点，知道你是欣赏他的，你是喜欢他的，你是非常感恩上帝把他赐给你当孩子的。我想你的女儿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从你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和一个感受，所以我相信，当他 很确定知道他不是被嫌弃的，他不是一直被批评论断的，我想他会有更多的信心能够去融入社会。好，我们今天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再会。